好了，我们上面呢已经把这个修三归一光的这个内容给大家呢做了一个介绍啊。我们这个修三归一呢，我们说了是分为修观跟修止啊。这个修观主要呢是通过这个观察佛法生三宝的功德，让我们建立信心和传承的加持。这个修止呢，它起什么作用呢？这个我们在修观的时候，你如果是累了或者心散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个修止来调整。这个如果修止心达到一定很平静了，散乱心也没有了啊，昏沉心也没有了，你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宁静，这个时候呢你要反过来就去修止。这个修止，反过来修观啊。这个修观如果修得累了，再反过来修止；如果修止修得很平静了，再反过来修观，最后达到能够止观双运。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啊，那我们这个修止是到底怎么来修的呢？下面说，接下去一心一的默念，默念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个平时这个脑筋散乱呐、啊，东想想西想想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把妄念归一念，把所有的这个念头散乱，把精神力呢就集中在呀我们这个念头上面，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达到这个止。那我们这种起修止跟修观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注意了，也并不是说我只修了这个阶段之后这个就修不下去，那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大家专门修止修观的，也可以从凡夫到最后的成佛。因为我们在这修观跟修止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心越来越静的时候，这个时候禅定的功夫就出来了。禅定功夫出来呢，我们也会经过从初住到细住，欲住到欲界定，欲界到味道地定，味道叫初禅，它也会这样上来的啊。到了初禅之后，我们在修法的功德矿，法的空性功德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破除了这个对无欲的执着，那就无提心观就超越过去了，四念处观就超越过去了。而且我们在修三归一观前面里边的观时观无常，本身就是苦地的功德，这个本身就是暖点冷师第一微法里边所修的内容。所以我们修到法的空性功德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破了我境啊，就可以证到了这个初禅，证到了初果罗汉。所以我们在修三归观的时候呢，它也能够这个从凡夫知道证到成佛。这个位置的修法呢，我们在下面就介绍到禅定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讲到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介绍修三归观的时候呢，是站在把基础的角度来说明的，当然就是我们根据这个要求把这个三归观修完了之后，你不去管它，接下去修下的内容也可以，并不是不可以啊。但你若不变化，一直修下去也可以的。但是虽然是可以，你必须要懂得下面的禅定次第，你必须要搞清楚。也就是让我们得到禅定，不一定说眯着眼睛这个打坐坐了才得到禅定。拜佛也能得到禅定，诵经也能得到禅定，持名也能得到禅定，观想也能得到禅定，都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禅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出于什么境界，你通过念经也好，念佛也好，可能是已经证到哪种禅境的，你这个要掌握。修行方法都没关系啊，但次第你必须要搞清楚。那这个是修止其中的作用啊，修止修观要平衡。第二呢，我们现在要一心一意的这个念这个三归一的内容，它本身就是一种这个加固、这个加用、加倍，是种加行。我们这个专用名词称为加胜，称为加胜，就是你在这个修三归一观的话呢，把这个功法更加速胜的这个通过三宝的加持啊，让我们能够啊这个功德增上啊，这种加胜。 我们在这个酿三归为什么功德很大的呢？实际上我们平时说我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释迦释迦牟尼佛，你所念的是一尊佛。那我们在念三归的时候，归佛、归法、归僧，那等于就是同时归一，同时念诵十方诸佛如来。我归法的时候，不单单是归释迦牟尼佛，同时也归阿弥陀佛、药师佛、到波罗佛、梵音佛、舍利弗，多在里面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们念三归一观的时候，它是一切法的基础，就这个原因。我们念到这个僧宝的时候，已经皈依了，不单单说是皈依一个师父，同时也皈依了所有的罗汉、所有的菩萨。所以啊，我们这个念三归的功德特别大，特别殊胜，就这个原因，说成加胜，专用名称为加胜，啊。哎呀，平时呢，我们大家只说哎呀，我跟这个菩萨有缘分啊，我说我喜欢念阿弥陀佛，或者我说念观音菩萨。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不知道自己跟哪个佛菩萨有缘分。在生死轮回当中，我们将来要生到哪个世界，这个说不定的，都是我们临终一念来决定的啊。所以我们在念三归的时候，那等于就是说，就像《金刚经》上面所讲的，不在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中间善根，而是在无量诸佛前面中间善根。大家想想看，念三归一功德大不大？你看，我们如果我家开了个店铺，只是卖糖的，生意就不是很好；如果我开了个百货公司，什么都有，生意就多了，对不对？这个功德也是个道理。你平时念的一尊佛一个菩萨，我现在念的呢，皈依佛就皈依所有的诸佛，包括在里边了。我说皈依僧就皈依了所有的菩萨在里边了，所有的罗汉在里边了。所以你这个念三皈的功德特别大。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啊，大家对于这个弘扬三皈法门呢，几乎就很少，说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刚开始修行就是应该要以三皈依为修法的，他不知道，动不动的就是高大上的，所以修不上去，因为你基础没有啊。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个不喜欢谈基础的东西呢？我们中国人就是喜欢高大上的东西。所以我们真正啊，这个修行呢，这个我们祖师老早讲的，你虽然是高高山顶立，那必须是低低呀、啊、深深海底行。你想达到最高的目的，必须要从最基础做起。修行也是这样啊，你看你基础的东西都还没有，动不动你说要念经啊，要修行，最基本的三归一观你都还没修，你看看你这个法怎么修得上去。所以呢，要么就是这个原地踏步，要么就稍微的感觉就是修不上去。这些原因多是因为啊，基础没有修好，三归观没有修。三归观法是一切法的基础，现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在念诵归佛、归法、归僧的时候，都对所有的佛都结下一个善缘，对所有的菩萨罗汉结下一个善缘，对所有一切法门都结下一个善缘。所以你将来你三皈修好了之后，不光修哪个法，不光修哪个菩萨为本尊，哎呀，这个基础都已经有了，都打下来了啊。哎呀，所以我说了，就像这个小学一样，像读书一样，你这个小学初中不读，你马上上大学，你从来没有基础，你大学这个进去的你也这个跟不进，跟不上啊，这道理是一样的。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修止法呀，主要呢起个加胜作用啊，就对于将来不管哪个佛菩萨哪个法门，我们都已经打下基础了，都结下个善缘了。所以啊，不管我们修不成功，修成功更好，如果修不成功的话呢，你看你这个三皈依观如果修过了，等于就是不管将来生到哪个世界，我们跟三宝都结下个缘分来。这个默念的内容呢，我们自己看看啊。我弟子某某，这个某某呢，就是把自己的法名放进去。法名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啊。这个最好的是法名，法名呢，因为是代表一个这个法的传承的，所以叫法名。 我们这个世俗的名字，你看起名有个辈分，这代表呢一个血统的关系来传承的啊。我们法名也是这个道理，代表一个法的传承，所以你最好是用法名。弟子某某敬请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莲座尊、皈依法利益尊、皈依僧智能尊，最后的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这个内容比较长啊。如果大家怕长呢，你最基本的你哪几句要念呢？我弟子敬请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弟子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再节省也不能省掉的。如果怕麻烦，就是当中可以稍微省略点可以，但是这个前后这两句是万万这个省不得的啊。然后我们在修止的时候是怎么修的呢？下面说，在默念三归的时候啊，要放下妄缘啊，不要呢被妄想扰乱。这个放下妄缘呐，这个难度比较大啊。我讲到这里呢，经常会想起来，这个很多的这个居士啊，这个就说，他师父啊，我这个修禅定的最大的障碍呢，就是因为啊这个散乱。说这个散乱这个哪里就好了，很多就是这样讲，说你这个妄缘放不下，这个妄缘放不下，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处理心不够。这个心向外缘，所以呢心就会散乱。如果我们想放下妄语的方法呢，你就要光想三归观的请方定法当中这段内容。所以我们每一次要修三归观，你必须先修请命的请方定法，就这个原因。请方定法里面的这个观三宝观这个苦，观六道轮回的苦啊，观死观无常，光这些东西之后呢，你的心情就会马上就会静下来。这个放下妄想啊，比较容易。我们的这个妄想，大家平时观察一下，你什么样有妄想？实际上都是在想过去放不下的事情。这个放不下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对我们现实这个太执着了啊，或者看得太重了，这个放不下去。那如果我们要观死观无常观六道苦，对这些很快呀、就能够起作用。那有的人说，师父他说我根据你这个方法好像观想的好像还是有妄想的。大家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性，大家想想看啊、这些现象多正常。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的生命从生生世世，佛教的术语称为无始劫来，从无始劫以来，我们的生命生生世世，我们都在追求什么东西啊？都在追求财色名食睡，对不对？一直到了今生今世，还没有遇到佛法之前，我们还是在追逐财色名食睡，对不对？一直到遇到佛法之后，我们还是在追求财色名食睡，对不对？那这个我们今天讲呐，你这个病可根深蒂固了，一两副药怎么吃得好啊？你看，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功夫，功夫啊，功夫就靠修出来的。就要像这个老师告诉你打拳一样，这个拳怎么打你知道的，功夫要你自己练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观死无常，观六道苦，这个方法懂了，知道了。但是接下去你功夫要自己练，你如何通过这个观想，把自己内在的妄想、散乱、执着、贪着，把这个把你降服掉，就要靠你自己经常观想、经常观想，才能把它拿掉，是这个原因。那并不是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可以消除你的妄念，就好像说你这个头痛了，一针打进去头就好了，那不可能的呀，是不是？所以大家呢这个。听了法之后不要误会啊，所以很多居士就问这个事情，说师父我听你这个法讲了，他说我还是有妄想的呀，他说，所以我今天跟他讲了，你如果头痛了一直打进去就止住了，那你的这样是可以的，但这个法不是这个呀，不是这个性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搞清楚，说这里说 要默念三归的时候放下妄想，放下妄想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需要通过清净的观修。那这里呢告诉我们，放下妄想的原因呢是不要被妄想扰乱啊。那我们在修止之前，已经就是把那个前面的这个修苦空无常的内容也修好了，已经修了，并不是不修的。所以我们在修观修止的时候，你刚开始如果没办法平心静气的坐下来观想三宝的功德，那我们要先修这个三归观的请方便之后，先修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止跟观啊，在介绍的时候呢，我们有请有后，在修行的时候对治烦恼的过程当中，那不一定要根据这个次第，你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道理我们在智者大师的通文止观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果修止的时候你反而更加觉得散乱，这个时候你要观想，要修观。如果是修观更昏沉的时候，我反过来修止，他这样的啊，没有绝对的是这个一定要修观，一定要修止。但是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它大部分的功用来说的话呢，这个散乱心强，我们要修止；昏乱昏心昏，这个昏睡心重的，你要修观。这个原则性是这样，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这个昏沉来的修止，这个修观，反而更他因为对这个不感兴趣，还是更加昏欲睡。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这个修止。说这个呢，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改来调。那总的来说，我们在修止也好，修观也好，就这里所讲的呢，如果散乱了，就马上撤回。啊，这黑板上有的啊，把心啊安住在念诵中。这个念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一种这个态，怎么样一种方法来念呢？最起码我们要做到这个起之于心，发之于口，落之于耳，要用这种方式去念啊。这个皈依佛皈依法，这个发之于起之于心呢，就是你要从内心的这个虔诚，我是为了了脱生死，超越轮回，为了是普度一切众生，所以我要念这个三皈依，要起这样的心，发之于心。这样的话，我们出之于口，然后虽然是默念，你也是口齿清清楚楚啊。我们念出去还收回来，用什么来收啊？用耳朵把它收回来。我们这个念三皈依，念三皈依的是应该这样念。那我们现在这个老居士啊，他这个念佛怎么念的呢？这个拿着念珠哦，一边讲话一边了听，一边拉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没有根的，只是嘴巴里面动来动去，动来一个一张一合一张一合啊，也这个念出去也收不回来。所以呢，这个念经啊，所以我们这个三归观这个修止的时候呢，通过这样的念诵呢，把我们的这个六根啊都给它堵塞起来啊，统一起来。下面说啊，这个把心安住念上中，就是这个意思，就一心一的，我们这个听到自己的这个声音念出来，从耳朵收进来啊，这个念出去收回来，这个就都说都摄六根了。就《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大师之菩萨圆通章里所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续。为什么叫净念相续啊？如果有妄想有散乱，很快就把它这个拿回来的啊。下面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刚开始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久，不需要太长久。这个标准是怎样的呢？布施一坐当中，在修三皈依止观时，心不散乱，不昏沉为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呀？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刚开始修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比较散乱啊，因为平时我们就会散乱的。上次我们讲课也讲过了，所谓的人是什么意思呀？ 儒家的解释，仁则仁也，他仁是具有慈悲心的，成仁。佛家对仁的定义是什么呀？仁则思维为义，思维为义，就是我们当个人呐、啊，这个大脑袋呢，大脑呢一直在思维，不想这个就不想那个的。佛家的定义，佛家对仁的定义是这个意思。啊，你看人为什么会做梦啊？那就是因为你睡觉了，你还在这动脑筋，所以会出现各种梦状。啊，我们用这个佛教的这个唯识学里面解释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个睡觉会做梦呢？我们这个白天醒在的时候呢，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这个六识啊，六识互相合作，所以我们这个大脑讲什么想什么都是协调一致的。睡觉了之后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意识里面其他意识呢都休息了，其中要独独意识特别活跃，他在那里还有这个小孩子这个在眼肚里面踢嘴是一样，东踢一下西踢，东打一拳西踢一下，啊、哦。所以我们梦境里面就会出现啊，这个片段一个片段它连不起来的，就这个原因。你这个做梦，我们在2500年前都解释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说仁则思维为义，这个佛教对仁的这个定义呢，就是大脑中想来想去的意思。因为我们这个无始劫以来呢，这个散乱心就习惯了，我们现在正式修行的时候，要把心很快这个强制性的，你需要把它强制性的把它这个控制住定下来。所以从这个久住心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位置称之为什么呢？称为这个历什么心运作位啊、哦、这个名词我一下子背不出来了，就什么意思呢？刚开始修的时候，你必须是强制性的把自己的心控制在那个地方，就像这个猴子啊，跳来跳去，它跳习惯了，你没办法让它安静，怎么办呢？就强制性的把绳子呢绑在肚子上，绑久了它也习惯了，就不跑了。我们这个修禅定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平时这个心就习惯这个东跑西跑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强制性的把自己心把它按住。所以如果时间太长了之后呢，你这个精力跟不上就会散乱。如果这个散乱习惯了之后呢，每一次一打坐你就开始就散乱，要么昏沉。所以我们开修行的时候，你刚开始你要养成习惯，不要给它养成不好的习惯，要养成好的习惯。所以宁肯时间短一点，你不要给自己养成散乱跟昏沉的习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刚开始不需要时间太长久，务必让自己一坐当中能够做到啊，心不散乱不昏沉，以这个为主。所以下面说或十分钟或一刻经，这个是或不真实的啊，假设一个词，这个是经的，这个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有的人精力可能好点，你这个控制的心啊比较强，可以控制自己10分钟20分钟不散乱，那你就是以10分钟20分钟来断定，然后断定到自然不散乱的时候，时间可以延长到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所以时间啊不需要太长久。那这个十分钟或者一刻，大家呢这个如果时间允许，比如说我上午可能都是没有什么事情的，那我们这个修行怎么办呢？你修个4-5分钟，强制性让自己不昏沉不散乱，然后呢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20分钟或者休息5分钟，继续接下来第二座继续呢用这个方法，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自己的心啊慢慢调伏过来。如果大家时间比较满的，那怎么办呢？就像下面说的，一天当中分为上午下午中午晚上啊，3座或者4座而行，能在10分钟或者一刻经确实不散乱的，可以在那修三规的时间延长，或者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说这根据啊自己实际情况来定，不要贪多啊。下面说啊，特别是刚开始修的时候呢，如果养成散乱昏沉的不好习惯呢，接下去呢就很难纠正。所以在刚开始修三规观的时候呢， 宁可时间短一点，把三法功德观想清楚，也不需要时间太长。大难离如果在散乱昏沉，不但只观功夫不能上进得不到利益，同时呢也是浪费时间。这几句啊特别重要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学或者很多居士啊，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大家是相反的。什么相反呢？他因为刚开始坐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心静不下来，还在散乱啊。然后呢，这个过了一会呢，这个心静下来的时候呢，好了，如果大家共修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到了，大家起来了。所以我们在很多共修的地方呢，大家都埋怨，哎呀，时间太短了。他说我刚刚静下来舒服了，说时间到了。你看这个就是共修的力量。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是让你刚刚得到感觉了，把你马上停下来。什么原因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对禅定就会产生一种继续想修的欲望。你如果等到啊，你坐在那里很舒服了，不想坐了，再让你起来，好了，久而久之，你看到打坐的地方就跑掉了，就害怕了，就不想修了。所以啊，我们这个修禅定兴趣要这样培养出来，就是舒服的时候，你正让你静下来的时候，马上让自己出来。那这个的话，你这个禅定啊，就培养出来了。如果每一次做到自己不想做的时候再出来，你这个是坚持不了多久的。这个兴趣这个热情过去了之后呢，人家叫你来打坐拉都拉不过来了。但是这些都是这个经验之谈啊。那些老修行就告诉我们，刚开始修行就是这样的，反而不要太长久，太长久容易出问题。